各位听友好，1302年，但丁被佛罗伦萨市政议会宣判流放，到1321年他去世，19年都在流放当中。在此期间，他一面进行神曲的创作，一面仍旧参与政治活动，但他所有政治上的希望完全破灭，只留下一些思考的成果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《巨人的时代》文艺复兴第四节，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之三，但丁在流放当中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，
赵先生。被判处流放的但丁似乎并未消沉，而是不断的在活动。
对的，对的。从这一点上呢，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啊，但丁性格上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坚韧不拔。其实呢，这也是文艺复兴人的一个普遍性格，就是绝不逆来顺受。研究文艺复兴的大权威布克哈特曾经总结过，他认为啊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已从沉思的人变成实践的人。但丁在流亡期间呢，对当时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政治现状做了认真的反思。在他看来呢，各城市国家之所以是纷争不断，就因为缺乏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，社会中各个阶层都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，力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结果社会就分裂成不同的利益群体，他们永远是互相的冲撞，永远达不成妥协平衡。那么但丁他就把这种政治清明的希望呢，寄托在一个最高权威身上，由他来充当社会的调解人和组织者。他把自己的这套政治理想呢，就整理成《帝制论》这么一部书，系统的去表达他的政治理想。其实他的这个理想啊，就是古罗马帝国。在当时王权与神权的斗争中，但丁提出一种调和理论。他说，耶稣基督早已阐明了世界的秩序，那就是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这个秩序是最合理，教会执掌神权，他负责人的灵魂得救，帝王执掌世权，他负责治理邦国。帝国的混乱，城市国家内部纷争不断，全因为人他不遵守这个秩序，神权与王权互争互斗。而实际上，古罗马帝国的权威并不来自教会，而是来自有奥古斯都这样伟大的君王的统治。
看来但丁的思想有所转变，他从前是倾向圭尔夫党的呀。
对呀，这个转变就来自他对教皇普尼法斯的反感。这位教皇呢，他是坚决站在黑党一边的，但丁却因为与白党的关系呢而被放逐。这位普尼法斯啊，是个极狂妄自大的人，他宣称罗马教皇上帝的全权代理人，奉命审判活人和死人，拥有人间和天上的一切权利，统治所有的国王和国家。那么但丁呢，他曾经是作为佛罗伦萨市政议会代表团的代表去教皇驻地阿纳尼呢，他和这个普法尼斯见过一面。他本来是去请求教皇不要让法国的查理进入佛罗伦萨，当然教会就没有理会但丁的请求，而在但丁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遭到流放的判决。但丁知道啊，判决的主谋就是普尼法斯，所以他在神曲中啊就说，这个计谋已经议定，在那个每天都买卖基督的地方，策划此事的人来把它执行。他说的呢就是普尼法斯。普尼法斯1309年去世，但丁此时正在意大利各地流浪，他在维罗纳、帕多瓦、乌尔比诺、博洛尼亚到处栖居。可是在1306年，他有一个重要的举动，他坐进了博洛尼亚大学的课堂，开始学哲学，并且动手写一部哲学著作《宴饮篇》。这年呢他是42岁。1308年，神圣罗马帝国 又有了一位新皇帝，他就是德意志卢森堡家族的亨利，人称亨利七世。他的出现呢，让但丁重新燃起希望，因为这位亨利七世曾经表示呢，要让意大利各个城邦和解，而这正是但丁在《帝制论》一书中表达的思想。所以呢，萨尔瓦托雷利说，但丁不仅在《帝制论》中，还在当时没有完成但已经在意大利各地传开的《神曲》中大加赞扬的帝国理想，现在又被亨利的远征复活了。可惜呢，亨利进军意大利的远征没有成功，而且在一次领圣餐礼的时候呢，他突然就逝世了，人们怀疑他是被教皇的人按下毒药给毒死了。至此，但丁的希望彻底破灭。但其实呢，这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，因为但丁转而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撰写他的不朽诗篇《神曲》。
印象中，但丁始终怀念他的佛罗伦萨。
没错，这种心理纠结呀，就恐怕是但丁最痛苦的事儿了。他在《宴饮篇》中说了这么一段话：佛罗伦萨是罗马最可爱和最美丽的女儿，我生在那里，长在那里，可是那里的市民却随意就把我放逐。从那以后，我全心全意想回到那里，以便为这颗疲惫的心找到一个宁静的处所，并了此一生。我几乎浪迹于整个意大利，无家可归，像个乞丐违背自己的意志展示自己的伤痕，人们却常指责这个伤痕累累的人。我是一条没有舵和帆的船，在海上漂流，被贫困和暴风雨折磨得疲惫不堪，被随意吹到每个码头。这段话呢，真是锥心泣血之言。但是尽管如此，就像咱们上次讲到的，那种不合正义的宽恕和回归的允诺是他所不能接受的。但丁坚持不低头，他坚持的呢是一种高贵的自由。他在《帝制论》一书中说，上帝给人的最大的赏赐就是自由，因为我们作为人在尘世生活，唯有在自由中才能幸福。所以呢，他爱祖国，但爱的是一个自由的祖国。如果在这个国家中，他只能像个奴隶一样生活，那他宁愿选择流放在外，也不选择低声下气的回归。有那么一句很流行的话，叫做离开祖国，你什么也不是，这是最无耻下贱的一句话。一个国家如果他没有自由的公民，那他就不过是个奴隶的监狱，而不是任何人的祖国。因为所谓祖国，也就是 motherland， 它的原意是什么？它的原意是母亲之国，而母亲呢，是给人以爱、呵护和自由的象征。对于一颗寻求自由的心灵而言，哪里有爱与自由，哪里就是祖国。但丁是在自由中死于拉文纳，并且在那里完成了不朽之作《神曲》。有趣的是，但丁死后啊，当他的威名传遍世界，佛罗伦萨为了要回但丁的遗骸，和拉文纳就争执不休。但是最后，但丁的墓呢是仍然留在拉文纳，佛罗伦萨呢只得为但丁修了一座衣冠冢。
有关但丁的肖像似乎也有很多的争论。
是的，最早记述但丁的相貌的呢是薄伽丘，他写的《但丁传》中呢描述了但丁的容貌。他说他是中等身材，成年时走路呢稍许有些驼背，步履稳健而轻盈，长圆脸，鹰钩鼻子，大眼睛，嘴很大，下唇向前突出，脸色黝黑，须发浓密而卷曲。不过呢，薄伽丘他生于1313年，但丁去世时呢他才8岁，而且但丁呢1302年就被放逐，那时呢薄伽丘还没有出生，他不可能见过但丁。那他凭什么去描绘但丁的相貌呢？在美术史上，有关但丁肖像的记载呢是出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兼作家 乔治·瓦萨里，他呢是米开兰基罗的学生，但是才分呢不算高。他最大的功绩是写了一部《大画家传》，记述了自乔托开始的100多位文艺复兴画家的生平，是他记述了乔托与但丁的交往，并且指出呢，在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入口处，乔托画作中的那位穿红衣服的人就是但丁。薄伽丘所见到的但丁呢，很有可能就是这幅画中的形象。那么后来有很多画家都画过但丁的肖像，但是基本的形象就出自这儿。我们现在最常见到的呢，是但丁头戴桂冠的那个画像，它是波提切利的作品，离但丁逝世呢已经100多年了。当然了，也有美术史家怀疑薄伽丘是否见过但丁的肖像，不过这个争论呢是很繁琐的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英国的大作家卡莱尔，他有一段文字是描绘但丁的肖像，特别有代表性。他说呢，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面容，画面上但丁独立空旷，月桂枝叶缠绕周围，显示出饱经悲伤与成功的神情，其中以孩童般的温顺、柔和和文雅为基础，但所有这些感情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，变为克制、孤独、骄傲而绝望的痛苦，又表现为神一样的冷漠与平静。那双看上去露出惊异神色的眼睛，像是在探索这个世界为什么竟是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但丁。卡莱尔自己说呢，这幅肖像可能是乔托所作，但是在我看来呢，他说的这幅肖像其实就是波提切利画的那幅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野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巨人的时代：文艺复兴》第四节，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，但丁之三，但丁在流放中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